三二一，Hello，大家欢迎回来！这一期的雅痞不痞，好久不见，我是阿水。
Hello，大家好，我是懒懒，好久不见。
哇，这次真的1年多，我重新拿起麦克风来记录，哎，有点不
太习
真
惯了。
实。所以，懒懒最近在干嘛？或这一年在干嘛？
这一年，我们那个阿叔，我们得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停播了一年。
我的锅，我的锅。但我觉得停一年也不错啊，就是我们可
对，
以沉
是。
浸一下。毕竟我们之前一直在输出，大家应该点进这个主题已经知道了，就我裸辞。然后呢，中间发生了很多不同的小插曲，所以呢，今天也会给大家一个交代，为什么我们就是啊。
所以今天是我那个采访阿水，来聊聊他这次裸辞的
很
经。
荣幸。
对，其实你裸辞，我们也可以继续，对吧？这也不是，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正好也是给我们一个给我们这个播客的一个机会，可以重新整合一下。
让我们俩也沉淀一下，观众朋友也听腻了。
好，那我们就先来，就是直接进入主 题
好。
啊。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可能第一个问题会是。阿水，你当时为什么裸辞？
你第一题就上这么强的一个问题吗？
先提醒一下那个，就是观众朋友们，就是阿水，你当时是在纽约市，对不对？四大，就是做审计，
做并购。
啊，做并
做
购，OK。
并购咨询，
啊，那
对，
你当时刚开始是审计，后来转
在
到
德
并购，
勤，对，在
对。
德勤的时候是审计嘛，对。然后为什么裸辞呢？其实这个决定做起来还蛮快的，但然后是因为我的身份出了点问题，就是讲得更明确一点，就是我在等公司办绿卡，然后公司大裁员之后，绿卡被冻结了，然后我其实很早之前就要被提交的申请呢，需要从头再来。也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你在办绿卡前期的各种拿到牌期需要2年或者2年半，然后那个时候公司已经办了3年了，其实还没有办下来，然后又在裁员之后。就是美国政府的规定嘛，就是裁完员之后，你的公司需要停办绿卡6个月。那6个月之后呢，我之前3年做的所有手续全都无效了，就是要全部重来，因为它每一步之间是有时间限期的嘛。所以呢，当时我觉得我不是冲动
裸辞。
但是这确实是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我其实一直都想跳出四大，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嘛。然后去科技大厂，对，凡是甲方看一看。所以我当时身份的话，我的工签只有2年了。然后我很明确，我不想再用这2年在四大待着。就是，就是这件事情确实就是有两面性嘛。那你不待的话，你的绿卡就没了。那我觉得待的话，其实你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待着话，你的绿卡就有吗？说不定也会被裁员，对不对？然后或者说又会有其他的幺蛾子出现。所以我当时把我自己的 priority 列了一下。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时候，跳去甲方，不管以后怎么样，我觉得我最后2年的工签，我想用在甲方，就是科技大厂里面
明
去
白。
工作。对。
对，所以当时虽然说公司裁员没有影响到你，但是影
对，
响到你的签证问题。然后当
是
时其
的，
实我听下来是你当时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待在现在就是当时的公司，对吧？四大，然后用完2年你最后的工签，但是也不知道这2年期间是不是可以就是绿卡签到，或者是跳到甲方。对，所以当时我可以想象，就是当时这个。之前3年的手续全部都被就是过期取消了清空了，当时什么感受？
哇，现在当时就是叫什么，就真的是很无力，就是很第一很难受，就没有办法去申诉的。我觉得在北美工作的朋友都知道，其实身份这些事情，相当于是公司给你额外的奖励的感觉，就是并没有说他们是有责任帮你办这个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对。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其实中间我也有想跳过去，跳走，但是也是因为绿卡，所以一直留在四大，对。然后反正那个时候的心情，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无语、无助，然后无方向，就是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非常非常也，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现在，但因为现在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带着滤镜的，我觉得哎还好了，就都
对，
还好，
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那种。我觉得如果是我，我会觉得像就是晴天霹雳，就是感觉会一下子无法接受。
是的，是的，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其实我现在往往回想起来，因为我这次回来嘛，然后我去纽约看了我的朋友，很多跟我同期开始绿卡的朋友都已经拿到了排期，就是我本来就是被 delay 了的，就是在正常手续过程中就是被 delay 了的。然后我其实你不说还好，但是如果你真的还要再去接这个伤疤的话，其实我还是能够感觉到那种不公平，那种也不是不公
明
平吧，
白，
就是。那种什么，就是那种
就是 like why me，就是为什么是我？
对，就是那种为什么是我的那种感觉，还是会被揭开。所以我觉得我有放下，但是如果再让我去回忆回翻那个那段时间的记忆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那个坎，就是我觉得是还是就是那个伤疤还留在那。
明白明白，就对我理解，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留学生。身份真的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最大的一个坎之一，对吧？因为我之前也是，就是因为抽签，然后挂学校，反正也是血泪史，哎。那所以就是你当时说你其实很早就想要跳甲方，所以你觉得，这些就是征兆是很早就出现了吗？就是你是一直忍着，还是就是你觉得是当时什么情况？
怎么说呢？就是我，就是为什么一直在四大待着？其实一部分是因为办绿卡，然后觉得都已经开始了，那就现在跳出去比较可惜嘛，那时间也浪费了。然后还有就是呢，我当时要升经理了，有就是再做一年，然后我觉得哎，对自己来说是个很好的磨练嘛。所以其实现在复盘，当时没走的每一步其实是正确的，因为你的绿卡已经开始了，对吧？You never know，只是后来。因为我一直有这个想法，想跳到甲方去。然后我已经为，就是因为身份，我觉得我有做到忍耐，就是待了3年，就是多待了3年。对，但是不要觉得我不感恩，我是很感谢在四大这份经历的，因为我知道没有四大这份经历，也不会有现在的我，对不对？所以对，所以我们然后再去说回这件事情，所以我当时只剩下2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想再忍了，就是我确实有。查小红书有查一亩地，所有人都说应该为了绿卡，怎么怎么样。然后连我爸都说这是我最叛逆的一次，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包括懒懒跟我接触家就比较乖的那种类型，不是那种非常的其实敢喜欢去冒险的那种。但是这一次，我觉得我真的就是想听从自己的内心的声音吧，而且我。很明确，我觉得这后就对我来说，成本不是成本。但是如果我继续这样子下去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会后悔的。就是对，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已经知，就我觉得那时候我已经很强烈知道我的决定是什么。所以从告知你到真正就是跟他们说我要走了，很短的时间，就对于我来
我知
说，
道，
因为我觉得当一个决定要
很
花很
果
长
断。
时间做。的时候，这个决定可能就不对，但是呢，这算了，这也不一定，就是反正就是，反正就你我不没有花很长时间做这个决定，就是
就你
对，
很有信心这个决定是对的。
对，但是呢，我给自己做了很多伏笔，就代表我怕我之后后悔，我当时就在那个很坚定的情况下，给自己写了一封信，然后告诉自己，未来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北美的市场确实很糟糕，就找工作嘛，对吧？然后未来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会反复看这封信，确实证明在之后的日子，特别是准备找工开始的日子，这封信帮助了我不多啊，很多，让我记住了就是为什么辞职的初心，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哎，就以后做人生重大决定之前，就写封信给自己，就是提醒自己当时的初心。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好，还有当时的心态，对不对？因为很多时
对。
候你会几年之后，你可能心态变了，你忘失了当时自己为什么做这个决定。所以当时我记得你是辞职了之后，因为是工签，所以有一定的时间之内得找到工作，对不对？然后当时我记得当时那个市场不是很好，所以你就因为这个原因你就。决定回国了，是吗？
对，当时就想说先回国休息一下，然后也抱着一种哎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吧，就是那种想法。然后其实是真的回国之后才发现自己在纽约的状态是个 burn out 状态对。最主要的一点是，回国之后，我对旅行啊什么的，大家不说啊，裸辞多爽啊，就是环球旅行，我要做很多事情。但是其实我裸辞的前2个月，基本上就在家里睡觉，然后让我有感觉我在 burn 我 傲的一个事情是，知道我的人都知道，我很喜欢 Sam Smith 这个歌手，英国歌手。当初10月份的时候，他在香港开演唱会。一般的，我看到这个新闻会很兴奋，绝对买了一张高铁票去看。但是我很记得，我当时看到刷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而且我会觉得。啊，这么远，算了吧，我还是不要去吧。而且我也没有一点想去看或者想去凑热闹的那种心态。然后
明
我就
白。
知道，后来等我好了，就是休息了2个月，我就好很多了。我才发现，原来这是 burn out 的症状。
对，你的兴奋点已经起不来了，
是
对，这个
的，
是个那个症状，对。我觉得你的
对。
发现还不错，因为在纽约，特别是在纽约，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一直在那个状态里面，你都没有发现，特别是你周围的人都是在那个往前奔波
是
的
的，
状态，就不会发现，哎，我这个状态是好像不一得需要就是去反省审视一下。
是的，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不知道，觉得自己还能干，就是
我跟你讲，我就是上个月吧，是去就是我现在已经就是我是2019年就是从纽约到康州开始工作嘛，我当时在纽约工作了7年，然后到了就是康州农村，然后我上个月去纽约市开会，然后就是上班高峰的时候去了纽约，然后我突然就觉得哇塞，怎么大家都像 zombie 一样，就是往前就是冲冲冲，一直在往前冲，就是也不就是。要么低着头，要么就是往前，就是也不知道冲到哪里去。然后我说：“哇，原来我以前是这样子的状态。”
是
就
的，是
我
的，
不是说这个状态不好，对不对？我们也不是说否，就是说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只是说都没有意识到啊，原来我以前状态是这么不一样。
是的，因为你在里面嘛，所以你在画里面，然后你根本就不知道，因为画周围的人能看到的人都是跟你一样，或者比你更拼，你会觉得还不够。
但是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我很感激这个经历，对不对？特别我觉得。20几岁的时候，虽然我当时在咨询的几年非常非常痛苦，但是我会建议所有的人都就是有机会的话，都要不是说都要经历一下咨询，而是都要经历 revenue generating side，就是不管你做什么，所以就是你裸辞，就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一想到裸辞就是想到钱，对吧？那你对于就是花钱方面是就是怎么安排？会不会有财务焦虑之类的？
其实起初是没有的，因为我准备了大量的 fuck you money，哎，这个 fuck you 要逼掉，
然后
就
就
是。
给观众那个一个提醒，需要有些 fuck you money fund。
就是因为我自己喜欢投资股票嘛什么的，所以我然后我
你
其
投资
实
挺
自
成
己
功，能不能给我分享一点？分 享
投
一点。
资需谨慎，就是我觉得我主要是靠股票里面的钱就到后面，因为对，然后也不太方便跟大家说买了哪些股票啊，这是私人的那个，对，反正就是我觉得股票是在支撑我过去一年的开销，
那很棒哎！
包括旅行啊什么的。然后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回国跟爸妈住，其实你的消费没有很多，因为你不用交房租，然后包吃包住，然后对，所以这一点的话就还挺好的。然后我当时的房子也就转租出去了嘛，
这样子，对，那其实还 OK 哦。
但是我觉得我是想做副业的，但是当时感觉状态也没有在，然后好像也没有说像小红书啊，或者说网上写的裸辞那样就开始赚副业呀，然后就有 passive income 嘛，这个我倒是没有，我唯一的 passive income 就是从股票里面，对。
明白。所以你好好奇你，所以你裸辞了回国这1年多，你最主要是做了些什么？你是旅游吗？还是就是对见朋友？但见朋友不能见1年多，你说是？
对，其实对，可以大概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不同的人知道我回来工作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不细说。但是呢，就是基本上前半部分就是因为我裸辞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回国嘛，所以跟很多之前的朋友都没有联系，所以我睡完了2个月，就是休息完2个月之后呢，我就开始到各个地方去看之前的朋友，然后其实。这个旅途对我的感触也挺深的，因为我发现朋友们都变了，就是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所以并不能像，因为我像我跟我其他的比较近的一些朋友，我们都是还是单身的状态嘛，所以就还是可以这样子。然后当你的人生步入了不同的状态，特别是你又很久没有联系，我觉得再次见面，就大家还是想见对方的，但是那种就是。 之间的 vibe 就是
对对。
有变化，对不对？然后大家的重心也不一样了，就可能之前是最好的朋友，那现在别人有家庭有小孩，怎么可能就是再把就是反正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很好，就是大家都在不同的走道上面，就是让我有一种因为都相隔两地嘛，所以就之前感觉不会这么强烈，但真的见到之后发现，哦，原来大家在不同的生活轨道了，已经不能再像大学时候那么的疯狂，就是那么的，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一些时间去 process，然后呢，就是旅行，就是看朋友就在国内各个地方旅行，然后呢，主要的时间还是多了些时间陪爸妈。我觉得这一点是我收获很大的。然后旅行、看朋友、陪家人，然后还有就是看书。就这段时间我看了很多书，自己有去复盘一些，就是之前一直在往前冲，就从哥大毕业之后进四大就一直往前冲的这些时间。然后还复盘了一下自己的 dating，就是说为什么
迂
单身
回，
的老是我？就是
为什么单身的好处？
对，然后就是就
我觉得我们
然后。
这个都可以做一期。
可以，可以。然后，对，然后我就觉得主要是，思想上面，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休息，很好的复盘，让我，对我自己重新出发还是蛮有帮助的。
那就是那我为观众朋友问一句，就是你说你对就是你之前的约会史有很大的复盘，那你最大的一个takeaway 是什么？就
哇，
你
这个
最大的发现是？
takeaway 很多，这个
那
就
选两
是。
个吧，选两个吧，最，
嗯，
对你影响最大的两个。
一点呢，就是开始知道不要don't idolize anyone。我觉得
你知道
这一
不要
点对
崇
我，
拜任何人，是
对
吗？
对，谢谢中文翻译，对，就是不要去崇拜，过度的崇拜任何人。我觉得把一个人当成目标是好的，就是。最近不是有句话很火吗？就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其实每个人都很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的、弱的，就是没有说不用没有必要去 fantasize 或者说 idolize。你刚刚那个中文是什么？就
偶
是
像，就
对偶像
崇
化，
拜，偶像化
对
崇
对对，偶像化任何一个人嘛。哎，特别是我读到芒格自传里面，然后他里面就有讲说他说他。很讨厌一些人，明明智商可能只有150，但是觉得自己有200。然后他就说特斯拉的那个 founder 就是这样的人。然后他说他绝对不会做空特斯拉。就是，就我当时就觉得，因为我一直还蛮，我觉得特斯拉的那个 founder，我们是不是不能讲他名字？讲他名字是不是会被 sue 啊？就是，但我一直觉得他挺有魅力的，然后又聪明。哎，当我听到芒格说这句话之后，哎，好像是有一点祛魅哦，就是确实，这个世界就是对，长话短说，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没有必要 idolize 任何人，然后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是因为你一旦就是崇拜，就是或者把某些人当做偶像，你就过的是别人的日子，不是你自己的日子。
对的，而且你不知道别人的 purpose，就是他过
对
程那样，你知道他 purpose 是什么吗？你知道他付出了什么吗？你不知道，你只是看到一个外
对对对，对。
表而已。
是的，而且我们看到都是那光鲜亮丽的一面，是吧？而且就是，在就世俗人眼里，就是所说的再有钱、再成功的人，其实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烦恼，但是我们可能就不会看到那一面。
是的，然后他们有他们的鄙视链，所以换一个说个最主要的，我觉得是翻篇要快。就是我发现，造成我现在单身最重要的原因是，每一段结束之后，我都要花比常人要多的时间去 get over，就是非常喜欢 lingering。就是，哎呀，或者你看，我有时候会问你，来了，我到底要不要再发这个呀？我要不要再把它挽回？我觉得这都在浪费时
我记
间。
得，我记得，
我
是。
觉得你要做是向前看，因为回不来了。而且如果这个男生真的有心，特别是如果你是女生的话，他会来找你的。他没有
对对，
心，他不来找你，就是真的没有意思。
就
然
没
后
有
我就，
必要再去就是纠结了。
对，就是翻篇。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觉得是严重耽误我脱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我觉得现在有意识了之后，肯定马上就脱单了。祝你马上脱单。
谢谢。
我有没有单身男性听众们？
哎呀，我每次都这么问，没有一个人回应。
You never know，也许这次有喽。
That's true.
OK，那就是裸辞。我知道你刚刚说了，就是什么旅游啊，见朋友啊，陪爸妈，就听上去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那你就是有没有就真的没有烦恼吗？就有你会不会比如说失去身份感的感觉？
跟你们讲，怎么可能没有烦恼？打工有打工的烦恼，裸辞有裸辞的烦恼。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其实想做这集，我是想给大家表达最真实的裸辞状态。我并不想说，其实在我裸辞之前，我有去查别人裸辞的经历。哦，真的是感觉都有滤镜，就是好像一定要做到怎么怎么样，一定要裸辞有裸辞的 KPI。打个比方，KPI 是我一定要去多少个国家，我这个裸辞才算成功了，对不对？我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想的，而且有一段时间我的焦虑源于什么呢？源于裸辞的 KPI 很大一部分，就我觉得裸辞我要去多少国家，然后算一算，哎呀，我现在才去5个国家，哎呀，真的，然后咱们讲裸辞应该有副业，我靠，我裸辞一件副业都没做，基本上我就真的是在修身养性，就是你们想的那种修身养性，真的就是非常我自己还挺 enjoy 的。但是呢，因为这种修身养性也带来了烦恼。你看，就是我在想，我的 KPI 没满足。我说裸辞这么好的大好时光，我不应该去创业吗？我不应该去闯吗？但我突然想，那我要去闯，我去创业，那我还叫裸辞吗？裸辞不就是摆烂吗？但是，我觉得，当然这是你怎么定义裸辞，对吧？有的人裸辞就是真的是想要去其他地方冲一冲。然后这其实后来我想通了，就还好。我就觉得裸辞有没有 KPI 这件事情是你定，因为现在已经变成了你是自己的老板了。就是裸辞的时候，然后后面还有一部分的焦虑就是找工作嘛，因为北美的市场真的很不好。就机场机之前只要投简历的话，基本上一个礼拜就有3、4个面试。现在的话，基本上我的邮箱就是充满了那种 rejection，或者说感谢您申请什么什么这种邮件就是很多嘛，你像你也帮我直接把我的简历投给了你们公司前公司的，就是叫 Hiring Manager 嘛，他直接就秒回你说我没有直接经历，不考虑，对吧？所以这部分的焦虑也有，找工的焦虑到顶点是我真正开始认真找，然后我觉得我差不多回来上班了，然后两个很好的公司的 offer 都不是因为我的原因被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当时那个时候真的有点觉得，靠，自己会不会回不来了？就是当时是严重怀疑自己当初是不是做了对的决定，但是呢，我很庆幸我在整个裸辞的过程中，我只有一次或者两次会 question 我的决定，
会质
但
疑到自
是。
己。
对，但是基本上整个裸辞下来，包括现在，我都没有觉得我的决定是错的。还有焦虑点，对，还有一个焦虑点，我记忆印象很深刻，就是跟我同梯做一个项目，就我最后一个项目在安友，倒数第二个项目，然后的一起工作的两个 manager，他们升了 senior manager，
他们
所
都
以。
生了
对，他们都是提前生的，提前了半年生。然后这个当时也会有一瞬间的焦虑吧，所以后来就觉得你的什么生活状态，都会有焦虑的。
还挺神奇，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裸辞的 KPI。
对，当你对当时当当你真的开始裸辞的时候，你就惯性的会觉得我要把我的时间用足用满，对吧？
是的，是的，对，就是虽然说我没有裸辞，我不能说我感同身受，但是就是我非常，我可以想象，因为我当时是2020年被裁员的时候，其实只经历了就是2、3个月的没有工作的时间，我当时就很有非常非常强烈的就是失去身份感的感觉，然后当时也是把我就是唤醒了，就是我就发现哇，原来工作是我的这么大的一个 identity，但是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对吧？它是我的一个身份，但比例占的，就是占的太多了。
对，其实关于这件事情，因为我在湾区待了一段时间嘛，因为回来，然后在湾区待了那段时间，就是有很多新朋友，就朋友会带你去认识新朋友，然后会介绍自己，然后呢，我介绍自己，我说我现在在裸辞的状态，什么什么的，然后当我说的时候，我的内心流过了一丝的不安全感 （insecurity）。我当时就觉得很好奇，天啊，我怎么像我这个脸皮厚的人，怎么会就是因为这种事情，而且是我是 自己选择裸辞的。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工作给我的 identity，我觉得应该是赚钱的能力，因为我觉得当时我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失去赚钱能力的人，所以我会有不安全感。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因为工作 identity 的话，那我觉得我需要训练，也不是训练我自己，我需要 acknowledge 我自己，不要把工作当成我的 identity。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有拥有赚钱的能力，但是我没有工作，我觉得我不会insecure。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很到点子上，因为我现在回想我当时，如果我有比如说 passive income，或者我有个副业也在继续赚钱的话，我觉得我不会那么的，可能当时被裁员的时候不会那么的觉得有身份失去身份的一个感觉，或者那么失落的一种感觉。所以你当时觉得你跟人家介绍自己，你说你现在裸辞状态，你觉得你的不安全感不是因为怕别人怎么想你，而是自己不安全，觉得我失去了赚钱的能力。
我觉得应该都有一点吧，就是之前会觉得四大 title take it as granted，就是觉得啊，那这有什么？就是我们都很普通啊，就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件事儿，也没有觉得它给你带来多少光芒。但是其实它给你的光芒是在的，只是你没有 acknowledge 这个光芒。对，然后对吧？然后所以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我就觉得是因为赚钱的能力没有。所以会有一点点不安全感，因为感觉大家都会赚钱，都什么湾区那些人都什么40万、50万年薪啊这种起跳，所以就但我觉得也是只是那个 moment 让我可以跟自己对话，让我来发现自己这一个方面。
所以你除了自己，就是给自己有一些带来的烦恼，你周围的人有没有给你带来压力之类？比如说爸妈啊、朋友啊，有没有
我
说什
觉
么？哎呀，
得。
快点找工作呀，不可以不工作啊，怎么怎么样？
没有其实我爸妈觉得他们不会把他们的焦虑转移给我，他们可
那
能会
很
默
好
默私下两个人讨论。
哎，他们可能最好你在家，其实在家。
对，我觉得他们俩可能私下会讨论，哎呀，女儿这要怎么办啊？但是他们在我面前真的就是展现那种，就是你就加油，就是你自己看你自己想要怎么弄，然后你要休息的话，那你就先休息。我觉得他们应该知道我是那种拎得清的人吧，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对我挺放心的，就知道我不是那种
对，不是
会，
那种摆烂，会就这样子，就一直这样状态下去。
对，他们应该是都是这样的。然后朋友的话，其实我觉得都在帮忙啊，就是都在问，但是我自己有刻意的去，把自己隔离起来，包括不上社交媒体，然后，不会主动去跟朋友联系，因为是我自己想要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时间去真的去想，而且特别是我们这种 E 人，我觉得多多少少 E 人都是有一点讨好型人格的，想让就是这个气氛活跃起来，或者说让朋友开心啊。而且说实话，就是在裸辞的时候跟朋友聊天，一定会问到什么时候找工作，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我要怎么跟你讲？我要怎么就是有 so many things going on，就是。
就都不知道如何说起。
对，然后我又不想骗你，然后我又不想就是讲的聊的好像不真诚，而且主要是也没什么好聊的，就是脱了烦恼，那最后找工的还是要是我自己，对吧？就是哎，反正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格局还挺好的，就不上 social media，然后不会 FOMO，然后去读书，enjoy JOMO，JOMO 就是 FOMO 的反面，就是 joy of missing out，对。
哎，这个很好哎，哎，所以你看那么多书，有没有什么书给我大家推荐一本？
像哲学家一样生活这本书，其实我一开始不知道它是讲什么的，我以为就是讲那种很文青人的生活呀什么的。然后我就因为这部书的名字，然后把它看。然后这本书的英文我不太记得就是完整的英文名是什么。但是我当时说，如果是这本英文名的名字，我肯定不会去买这本书。但是因为它翻成了中文，就是很有哲学
突
意
然
义，
就
很。
高大上了，
对，然后我就看了，哎，一看发现原来这是一本真的讲哲学的书。然后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哲学，我通过这本书我才发现哲学这么有意思。然后因为这本书，我又看了第二本书，叫做《沉思录》，也是根据这个哲学派，然后写的一本算是著作吧。反正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觉得特别是迷茫的人，我还蛮推荐这本《像哲学家一样生活》这本书。对。
好的，我到时候去搜一搜。所以你现在就是首先恭喜你成功回
谢
美国了。
谢，乘
所
风
以
破浪。
因为我知道你当时是，其实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是不是只是美国不是你唯一的选择，你也在看新加坡、欧洲各个地方的工作是吗？
对，
然后就那种哪里找到顺利找到工作，哪就去哪里，是这种心态吗？
是的，没错，就是这种心态。
所以你是为什么你是主动想回来吗？还是就是？对，就是我会很好奇，因为有些时候可能就觉得，哎，国内挺好的呀，对吧？因为爸妈也在身边，就是吃饭特别特别方便，最近回国的人都特别说国内的各种那个快递外卖，对，所以就是你当时是为什么？你当时有说也可以就是在国内找工作吗？还是就执意一定要出来？
其实我主要是回到我当时做这个决定，就我当时做的是决定，没有想说美国就不来了。就是我当时做这个决
明
定，是
白。
因为我需要一个时间，因为绿卡这件事情，
对
所以
对。
对我来说没有说什么回美国，或者说换个国家，我并没有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并没有想换个环境。就是我只是觉得绿卡这件事情已经这样了，我必须要办成这样，我要停一下，然后。对，当时所以，我其实没有想这么多，但是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其实都有找，然后还是衡量一下各个工作机会吧，包括岗位的级别啊什么的，然后还是觉得就是在美国这边的这个现在找的这份工作会比较性价比比较高，嗯。
明白，就是因为你当时裸辞的初衷就是继续在美国，对吧？所以说你就是还是以这个初衷来走。
对，裸辞的初衷就是先让老娘休息一下，然
就
后
其
接
实，
下来的事情接下来再说。而且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给你发短信，你就说天呐，这种人一般都不会再回来了。然后你这样
因为
给我
国内
发，
太舒服
对，确实很舒服。
你刚刚说到就是。北美的现在的职业就是求职市场就是挺困难的，所以你顺利找到工作非常可喜可贺，给你鼓掌。
谢谢你。
那 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就是分享一下，你觉得就是在这种就是现状，如何可以就是帮助你找到工作？
就是这心理路程，就是你要做好长期战。包括后来有学妹来找我，我也是跟她说，就真的是要，就是对拒绝脱敏，我觉得很重要。特别是就是你会收到好多拒信。而且很多时候其实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不要被打击到，就是 keep going。我觉得说这句话可能会有点小贱啊，就是我觉得运气也很重要。就是每次就是别人说啊你怎么找到，我觉得哎就是运气比较好。那我想跟大家说我不是 bullshit，为什么运气比较好呢？这件事情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啊。其实这个公司之前我就拿到一个 offer，我就打去那个公司了，所以呢真的面这件。现在我进来这间公司的时候呢，我第一次是没有准备好面试的，然后那个 hiring manager 就已经，然后我就想说，那就哎，反正没关系，我已经有一个 offer 了，随便了。然后呢，这 hiring manager 进来的时候，竟然跟我说，他突然有紧急情况，他说他小朋友在学校受伤了，他说 never happened before。他说从来没有 happen before，就在我面试的前10分钟、5分钟，然后那个老师跟他打电话说让他去趟学校，然后他说他非常的抱歉，不能完成今天的这样的面试，他说但是他会保证我会 reschedule，然后 reschedule 多久呢？2个礼拜之后，然后当时我就想说，哎呦，那我有2个礼拜，那我
哇！那
再
前
不。
一个 offer 都已经要入职了吧？
所以到后面其实离我前面一个 offer 入职时间很，就是很近了。然后呢，
前面那个
如
offer 已经接了吗？
对，当时是已经打算接了嘛，所以就是
就
那
还
个
没有
offer
接，
在
就是
纽
打
约。
算接。
对，就当时就想说，那先接，反正没有关系，因为那时候已经到我想要回来工作的晚期了，所以我并不想再拖。就是对，就是运气。你们说这算不算运气好？我就是真的，我真的不是在这里 bullshit，就是我还是想给大家一定的透明度嘛。就是所以，然后就2个礼拜之后，那我这2个礼拜其实没有什么事做。那你知道我们就习惯性卷嘛，就是在纽约就待惯了之后，然后我觉得天呐，我当时第一感觉是我的这运气有点好，然后我就想说，那既然他们这么有诚心。就这么的，真的 promise 要 reschedule 就 reschedule，让我就好好的就重新
准
安
备一
排。
下，
对，然后想那我好好准备一下，我认真准备一下，就是我真的是有把所有的，这个大家也可以，我觉得也是一个 tips，就是我真的有把我所有的之前有 interview 吧，全都整理好，然后把我所有的案例，所有的 story 都用那个 star 模式。我知道现在有很多模板，就是你觉得你选你最喜欢的回答模板就好了。其实它都反正都是一样的套路，对，只
明
是
白。
名字不一样。对，然后我就真的全写出来。然后后来我写了大概有1万字的文档，就是每一个问题，对。然后就是因为那2周，其实我就没什么压力，但是我就觉得，我觉得我好像对得起这份运气。对，就是如果说哪怕那一天那个 hiring manager 面了我，我是绝对不会过的，因为他面的时候我就是一种没有 ready 的状态
明
在，
白。
对，
对，你当时状态对，所以他还在学校出的那个是给你多2个星期准备。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运气，对，然后当然其他的，我觉得其他真的如果有什么经验的话，我觉得其实小红书啊什么的，一亩地啊，都挺全面的，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找。就是我觉得，就大家看别人的一些就是写出来的东西之后，你要知道那是他愿意分享的，所以每个人的 case 还是不太一样的。对。
对，是，所以你在就是裸辞找工作这段时间内，你有没有感觉就是被贴标签？就会不会有人说，哎，你为什么就是 gap 了1年多？
哎，其实这个就是有困扰我过一段时间，后来我想说，我想做裸辞的主人，我不想让裸辞做我的主人。然后我就觉得，如果你的公司给了我面试，就代表你不在意，因为我的简历上明确了写了我这段时间在裸辞，就是在 gap。那如果你面了我，我觉得我就会非常理直气壮的，表达出来，这个裸辞是我应该有的，就是或者我很享受这段时间，然后当
那
然
你怎么
你
解
也
释
要
的？
疼，
对，说如果他们问你，你为什么会有1年多的 gap，你是怎么解释的？
我是当然你还是要官方一点，你也不能那么做自己啊，对吧？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刚说的那个意思是态度上面，就是你不要畏畏缩缩的，就是不好意思分享。然后我当然是有我的故事在吧，就是说那这段时间我有把我做过的事情列给他们看，代表我有跟朋友做项目。然后我有首先有跟他们讲说，就是 take a sabbatical，就是我非常的 honest upfront 的。其实说实话，大家都在不同程度的 burnout 的，即使面试你的人，他也在不同程度的 burnout 的。所以我的意思是我第一我是真就我不乱编，就我告诉你我是在 sabbatical，然后在这段时间我又去了哪些地方，然后我又做了哪些事。当然这种事情是你要学会 sell yourself，right？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你这段经历也可能会，就确实有些人可能会给你贴标签，觉得啊，你可能就是冲动啊，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有人会觉得，哎，你这样是很有勇气的一种做法，而且他们可能自己想 take sabbatical，然后从你身上还觉得，哎，感受到了这份勇气可嘉，
哎，真
我
的，
就
我
反而
跟你，
会加分。
对，就是反正你就做自己嘛，就肯定会有人讨厌你，就是像楠楠说的，就是觉得你太冲动了，肯定会有这一部分。那你就相当于你就不合适嘛，那不合适，这个宇宙这么大，然后又有这么多牛马场，那肯定会有一个场会想要你的，对不对？所以这种就是你控制不了别人怎么看你，但是你可以控制你自己怎么去输出嘛，对吧？然后我那天。Claire 就是之前有来过我们演播厅的 Claire，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跟她老公去欧洲参加婚礼，然后就大家都是那种 young professional，就可能是大公司大律所呀，然后她说在那个长桌，一半的人都在 on sabbatical leave，
大家都 burn out。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很越来越普遍的事情，
他们是
然
欧洲人还
后。
是美国人？
对，我不知道具体是欧洲人还是美国人，但是
啊，
我
没
就
事，
觉得
欧洲人还好
哇
解决。
哦！接下来我很想知道你当时听到我裸辞的时候，你是什么看法的？你应该觉得疯了吧他？
就是老实说，裸辞这种事情，就我觉得我跟你一样，就是我，因为我也是，就是从小比较乖，然后比较就是做事很规矩的那种，就是啊，高中毕业考大学，大学然后研究生，然后对，就进大厂，对，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就像裸辞这种事情，对我来说，我是很敬佩别人做到，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就至少不到， 逼不可以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不会这样子去走这一步。所以当时我很佩服你的勇气，然后我也觉得说你走到那一步，就是真的是，
被逼的。
也是这样，对，我也非常可以理解，你肯定是不容易。对，然后但是我知道你是那种就是生活态度还是很积极的，就虽然当就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当时就是这种身份的问题对我来说会打击非常非常大，但是我觉得我在跟你聊天当中，我并没有感受到你对人生是一种绝望那种感觉，就还是就当然肯定会很沮丧，会很失望，会就是会难过，但是我觉得你的就是整个对就是未来的预期还是相对比较充满希望的，就是只是时间问题，你觉得你是肯定可以熬过这关的，只是时间问题。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点真的很不容易。
这个乐观真的要感谢我妈，我妈就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把这一
所
期
以
发给
呢，对，这是要谢谢妈妈。对，因为但是其实我自己裸辞前，我是有快速做一个表格的，就是我觉得我最差会怎么样，然后最对最大的 risk 是什么，然后最大的 opportunity 又是什么？我其实是有，其实你表面上看我好像是很快的决定，但是其实我是连夜
相思
会
多
给
虑。
自己。对，会给自己做一个表格，然后想清楚这件事情。但我也不可能把每一件做事情，我朋友也没有那些时间去听我讲啊，我到底经历了什么，做了哪些。对。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如果想裸辞的你来说，就是观众朋友们来说，我觉得就是你自己要考虑好，不要听别人怎么说。就你可以去听不同的人，不对裸辞不同的感想，但我觉得最后这条路还是得自己走，就自己选的路，咬着牙跪着也要走完。就是，对，就别人尝到了酸甜苦辣不一定你会尝到，对吧？然后
对，
别人尝到的甜头你也不一定会尝得到。
对，我觉得你刚刚说一点很重要，就是在做人生重大决定之前，要想好最差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你能接受那个结果，那就去做吧；如果你觉得你不能接受，那可能暂时还是缓一缓。对，有些时候我觉得我这样做了之后，会给我自己减少点压力，就是焦虑因为我觉得，哎，我都已经可以接受最差的结果了，就没有什么害怕的了。
是的，这期博客剪这一两句话就可以了。
但我觉得，而且很好的，我觉得其实契机吧，就是比如说像我现在是有，就是，就其实这我觉得，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啊？这我觉得其实也是单身给你带来的一种自由，对吧？
是
像
的。
我如果说有家庭、有房贷、有，比如说要有养老或者有其他义务的话，我觉得可能走裸辞这一步会更加的困难。
是的，同意。所以我自己也是很觉得很 privilege，就是觉得可以
你
有这个
可以
机
这样
会。
做，对，这是你一个选择，因为很多人是没有这个选择的。
对的，而且主要是我觉得我爸妈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没有说很反对，因为他们知道我一路因为这个绿卡就各种 bug，然后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他们也很理解，然后又看到我的工作时长，所以我很感谢他们，到现在都很感谢，然后除了喜欢催婚，没有什么缺点。
是，对，我刚刚说没有选择，不是说真的这不是个选择，只是会因为生活所迫，就是现实问题可能会比较难跨出这一步而已
是
是
的，
这个意思。总结一下啊，如果就是你刚刚也说到一点就是考虑到最大风险、最差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如果现在听众有人正在考虑裸辞，你会最想对他们说什么？还是你觉得你刚刚已经差不多说完了？
其实我觉得我刚刚已经差不多说完了，就是包括你说那两句话，我觉得就是你要看你自己能够承担的最大风险是什么。如果你已经做好这个准备，就干就完了，就是这样子。然后人生的容错率真的很高的，特别是像我这种一路乖乖走来、不敢冒险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次裸辞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很有勇气的一次尝试，我觉得，让我发现人生不会那么快就完蛋，或者说，也不要用这种话说，就是我觉得是人生的容错率是很高的，所
对
以，
对对，是的，是的。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聊的很多，让我想到就是我最近在研究比较多的就是那个成长性思维模式和固定性思维模式。 对吧？就是我其实我知道我自己是固定型思维模式，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把自己调节成成长型思维模式。就像你刚刚说的，你的邮箱里面都是拒信，就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 no，你没有能力或者你怎么样，而是把它看成 not yet，你只是还没有到那里，但并不代表你永远不会到那里。
总结的非常好，每次你一说话，感觉这个节目就升华了。
你这说的真的是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害羞了，害羞了。对，因为我本来就是我，因为我们停播了1年多嘛，所以本来我们也是想就是要分享一下这一年最大的感悟。我觉得那其实就是我最大的感悟之一，因为我觉得其实我的固定型思维模式在我的在我的职场上和我的家庭生活中还有。各个不同的就是关系中，其实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一些障碍吧，我觉得，就是很多潜力没有激发出来，所以我现在也是硬把自己给熬过来，就是努力提醒自己。
哇，那感觉这一年你也成长了不少，也喝了不少妈咪 juice。我是这次见你我才发现的，我说实话，能还喝开始喝妈咪 juice。
Mommy Juice，对，别名酒，红酒。
哈哈哈哈哈！
好的，好，我们现在就是努力归回，就是正轨，就是播客的正轨。可以
是的，
希望可以有，因为我觉得就是同一个时，我们虽然说现在还你是西海岸嘛，虽然还是有时差，但是总比之前要好很多。所以
对，
我们会尽量的多多播出，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
对，对，然后希望大家可不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小宇宙，让我们的小宇宙在2个月之内破千，可以吗？我就一直看着小宇宙的数字是七九几、七九七、七九六，然后这样上下，从来没有破过800。
太搞笑了！那我们的目标就破800吧，先，吉利一点。
好，先一周破800。
对，希望大家分享、点赞。
然后我们也会准备越来越多，比较干货的内容，然后跟大家分享。我们已经有一些 guest 要回归，然后或者说 line up，然后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对，尽量可以每2周更新一次。
我们努力，我们努力。No
对，
promises，不能保证任何东西。
对，然后谢谢大家今天听我们讲，我裸辞的故事，然后对对，然后谢谢回来之后懒懒还在，还愿意
必
跟我
须
一
啊！
起把这个播客给经营下去。
对，好，那也期待大家有问题或者有什么想要给我们一起也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在留言区里面给我们留言。
好，
谢
谢
谢
大
大家的聆
家，
听，
我
下
们
期
下
见，
期再见，拜拜。
拜拜。